范种事件的底片是在辩护团的强烈要求下才被提交给法院的。当时辩护团没注意到，小小的底片上居然还存在一个被剪裁掉的条带。虽然这张底片没有像足利事件中的底片那样遗失，可柯景言提交时不情不愿，拖了很久。一个被剪掉的 41-46 型条带到底意味着什么，无法轻易判定。但它可能是凶手的 DNA 型，这件事儿连法院都不知道。此事被指出时，检方立即反驳说，这是实验目的之外的条带，不是 DNA 条带。我采访了一些专业人士，无人可以明确回答什么是实验目的之外的条带。后来我查到，实验中偶尔会出现被测人 DNA 之外的东西，但是出现的概率极低，需要多次进行实验才可确认是否是实验目的之外的条带。如果真的像柯景言之前所说，几乎把所有的试样都用来反复进行实验，那么实验结果应该会有记录啊。可当法院让柯景言查找是否留存其他资料与实验记录时，柯景言的回复是，其他的照片、底片、记录都已经处理掉了。既然如此，柯景言凭什么主张这是实验目的之外的条带呢？辩护团严厉地指责了柯景言的行为，他们这么做明显是想让 DNA 鉴定的真相淹没于黑暗，这才丢弃了底片与实验记录的。关于剪裁照片的原因，检方的解释是鉴定书的尺寸有限，可照片不剪裁也完全放得下呀，这样的解释没有任何说服力。鉴定书中还有一张照片，那是九间头发的 DNA 型鉴定结果，那张照片更大，而且就算照片放不下，也可以缩小或者另辅页纸啊。从底片中查到的事件远远不止这一件。范种事件中，柯景言实施了被害人鉴定，用的是从遗体心脏抽取的血液。既然能用作鉴定的采样，说明血液的状况应该不差。鉴定结果显示，被害人小 A 是 18-25 型，小 B 是 23-27 型。然而，通过对照片底片的分析发现，被害人血液中出现了16型条带。可是16是检方认定凶手 DNA 型中的一个数值啊，怎么会出现在被害人的 DNA 中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本田教授解释道，被害人血液中出现凶手的 DNA 型可能是 DNA 提取失败，实验受到污染或者是 PCR 增幅失败导致的结果。考虑了多种可能性后，本田教授指出，从被害人试样中得出的条带型号绝不可能是凶手的 DNA 型。没错，被害人心脏的血液中怎么可能混入凶手的 DNA？ 鉴定书上的照片非常暗，根本看不见16型条带。当这个事实通过底片公之于众后，检方是这么解释的。这个不是条带，是凝胶染色时的斑点。德田律师在记者见面会上反驳道，不管是实验目的外的条带还是染色失误，柯景言鉴定的问题在于有人对鉴定照片动了手脚，照片很有可能显示了凶手的 DNA 型，可检方却不加以查证，直接剪裁了照片。如果这些事儿能简单说明，当初就没有必要隐瞒，所以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私自篡改。篡改这个词的分量非常重，真相已经如此明朗了，检方要消除嫌疑确实很困难，即便是我们这样的门外汉也是非常的疑惑，为什么鉴定照片要卡在 41-46 的正下方裁掉呢？岩田律师怀疑范种事件涉嫌有罪推定。小爱失踪发生前，他曾经出现在久间的家中，检方是不是强行将这个信息与本案联系在了一起呢？福冈县警方在审判中给出了如下证词：一年级小学生小爱失踪，久间可以说是最后接触小爱的人。小爱来到被害人久间家中之后下落不明，没有目击者。可我在采访中发现，事实稍有不同。那一天，小爱确实到过久间家，但是他是和自己的弟弟一起去的。小爱的弟弟与久间的儿子在幼儿园里是朋友。那个周日， 酒店在院子里给围墙上漆，妻子也在家中，没有所谓的危险状况发生。酒店被捕的第二天，警察对其住所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他们甚至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想要寻找与案件有关的物证以及酒店是萝莉控的证据，结果是一无所获。还有酒店袭警的事情，报道中提到酒店出言挑衅便衣警察，询问他们的身份，用修剪枝叶的大剪刀将警察刺伤。可是知情人士是这样说的，当时刑警正在翻酒店家的垃圾，被酒店发现了，他大声喝问，双方便拉扯起来，这时候他手里的大剪刀伤到了刑警。整个过程中，刑警们始终没有公开身份，妨碍执行公务的罪名便不成立，只能算伤害罪。可是不久之后，其中一名刑警自杀了。自杀的理由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范种事件的侦查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必须对自杀刑警有个交代的战斗。